从丹药到枪炮，美国汉学大咖欧阳泰作品讲解火器战争时代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第二章，早期的火药战争。今天我们具备了已发展两个半世纪的现代化学知识，我们知道为什么硝酸盐、硫磺、焦炭以正确的比例混合，再以加热的形式施以活化能，就能发生可怕的爆炸。但是我们的祖先并不懂元素、原子和分子，直到18世纪晚期，人们才发现了氧元素和氮元素的存在。正是这二者组成了硝酸，也只有到了19世纪，人类中的智者才掌握了它们的反应规律。硝酸盐里足量的氧原子让焦炭迅速燃烧，而硫磺则起到帮助氧原子和焦炭反应的催化作用。当你认识到物质之间的反应组合是无限的，炼丹者的配料又是那么肮脏，你就多少会承认，发现像火药这样的物质就不太可能是偶然的。这也绝非是说炼丹者的初衷就是炼制一种爆炸性的粉末，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制药。他们在试验减少主要配料，来看看他们性质如何。试验一词没有夸张，他们就是有意在进行测验。伟大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写道，中国古代炼丹方式的理论架构既复杂又精巧，那些细致的分类准则预示着类似化学研究的开始。它在唐代壮大，多少让我们想起亚历山大城的那些早期化学家。但是中国方式更加先进，更少沾染万灵论的东西。火药的研发兴起于对大量物质化学药理性质长达一个世纪的系统探究。火药的发现似乎发生于炼丹者企图分离出稳定纯粹的化合物的过程中，比如提纯砷或者中和硫磺。有时候炼丹者会不小心制造出爆炸，比如有一次一位炼丹家在一片紫色的火焰中烧毁了自己屋子。不过早期火药配方的有趣之处也在于这种颜色的火焰真的非常少见。最终人们发现，要按正确的比例以合适的手段混合火药的三种易于反应的原料，硝石、硫磺和焦炭，然后将之制成大小湿度适当的粉末，还要保持可以被称为火药的活性，这是非常难的事。当炼丹者最终搞出了第一个有效配方，大约在19世纪，他们把发明物叫做火药。这个词一直沿用至现代中国，用来指称 gunpowder， 不难发现它的源流，它是制药的副产品。文献中记载了很多配方，现存最早的一条用作军事的配方见录于1044年的军事经典《五经总要》。在这些千奇百怪的配方中，主要反应物和配比各不相同，包括了铅白、黄蜡、松脂和砒霜。这些记载下来的配方功效如何，以致中国学者团队运用这些配方制作了多批火药。尽管要从历史记录中得知当年的操作极其困难，但他们也收获了极为重要的东西。首先，他们发现混合物的效果很好，制造出了可辨识的火药爆燃。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先前几代学者的怀疑是正确的。虽然最早的那些军事火药配方出现于1044年，但他们代表的是更早期的大量实验的成果。其次，也是更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吃惊地发现，那些火药混合物居然很难点燃。如果你去点一支现代生产的鞭炮，其中是含有火药的，引线马上就会被点着。但这对学者根本无法用火去引燃他们的古董配方，只能用烧红的铁锥才能奏效。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发现那些混合物只有在空气中才能起作用， 如果放置在密封容器或是管状器物里，它们的燃烧会非常缓慢，也不完全。火药是极其易爆的，因为硝酸提供了氧，使之迅速燃烧。但比起后来的配方，早期配方中的硝石含量很低。早期火药需要借助外部供氧才能达到有效爆燃，这是一个重要发现。既然早期的火药配方很难反应，也很难点燃，那么当时就不太可能是用作火枪、火焰喷射器和炸药。这一事实，而不是儒家学者不爱运用新技术，解释了为何中国人没有马上制造火枪和炸药。火药还是具有使用价值，是作为可燃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早期配方中的各色配料都是别的可燃物，比如油、沥青、树脂。正如该领域的学者所述，宋代初期的火药还处于十分原始的阶段，那个时候以及更早之前，不可能有爆炸火器和管型火器。直到一个世纪之后，人们增加了配方中硝石的含量，炸药和火枪才有了出现的可能，同时早期的火器也才丰富起来。北宋和火器的诞生。火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可能是在宋朝，在904年的晚唐，一个叫杨行密的著名军事统帅正在进攻一座城池，他的部属下令军队发机飞火烧龙沙。学者猜测，这段话就是在说火药箭的使用，并且已有后来的文献确认，他们所使用的飞火就是类似火炮和火箭的东西，即火炮和火药箭。证据还不确凿，但已算可信，并且毫无疑问的是，火药箭是第一批投入使用的火器。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引燃的弓箭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说早期的火药只有在暴露于氧气时才能有效燃烧，那么弓箭就是个绝佳的工具，因为它划过空中的运动带来了有助反应的氧气。火药可能是在唐朝被用于战争的，火器的大规模传播则是在宋朝的战国时代。北宋时期，火器的研发和生产成了政府有意而为的政策，火药成为官方研究和改进的对象。比如北宋政府鼓励火药箭试验，奖赏发明者。970年还是火药历史的早期，一个叫冯继生的人就已经被掌管兵器制造局的官员请去为帝王试验新式的火药箭了。实验成功，发明家得到了慷慨的赏赐。30年后，军人唐福也被皇帝召见，表演了他自己发明的火药箭、火药罐和火吉利，他也得到了厚赏。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发生在1002年，地方团练使石普大胆地向朝臣展示了他发明的火球和火药箭，官员大为赞赏，于是他被请去皇宫表演。皇帝赞叹不已，下旨大力传播石普的发明。朝廷果然成立了一班人马，印刷图纸和要领，在域内广为宣传。此类对军事技术的传播并不仅限石普一人，前文讨论过的军事典籍《五经总要》就是北宋朝廷下令编写的。官修的《宋史》记载，北宋朝廷奖赏军事发明人，引起了人们争相演示他们的器械法式。宋朝也把火器的制造列入了军备政策。北宋都城开封有一座生产军备的作坊，故宫千人，文献记载了大约1023年前后那里的工匠种类，除了在大木作、小木作的木匠、皮匠，还有在火药做工作的火药匠。我们对那些制作火药的工匠知之甚少，不过他们能在如此大型的作坊中工作，说明火药的生产在早期也算是得到了重视，并且达到了如历史学家王兆春说的大型作坊的流水线作业，进行批量生产的阶段。大部分火药似乎都是用来做火药箭的，比如当时的文献就记录到，1083年朝廷就向两处军营分别调拨了10万支和25万支火药箭。宋对火药的应用并非独门， 关于辽国和西夏应用火药的记载非常罕见，但有趣的是，北宋朝廷在1076年下令，个体商贩禁止向辽国的居民销售硝石和硫磺，这说明火药成分的跨境交易已经显著到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对火药的试验和改进在11世纪已经有重大发展，但只有到了12世纪，火药的时代才正式开始。宋朝战国时代的第二阶段，宋和金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战争，后者的军事实力强过辽和西夏，金也非常注重试验火器。在宋金战争中，第一件真正的爆炸性火器诞生了，是一种叫做火枪的原始枪。宋金之战，火药时代正式到来。金国崛起为霸主，大约发生于1115年，其兴也勃焉，让同时代人猝不及防，也令今天的历史学家困惑不解。在他崛起之前的150年里，辽、宋、西夏在东亚构成了权势平衡。不过，在12世纪之初，一群满洲北部林地的女真族部落出现了，他们与辽国龃龉。一个名作阿骨打的领袖统一了女真族，锻造了强悍的军队，在1115年建立金国，自命国主。此后形势震惊了世人，也震惊了金国君主自己。金在一次次交手中击败辽，他们的胜利摧枯拉朽，连自己都来不及准备。1116年，他们攻占辽国东京，1120年攻占上京，1122年攻占中京。宋希望和金结盟，共同抗辽，收复遣返的失地，却未能克尽全功。宋军本该攻克辽国南京，却反被辽军击败。不耐烦的金国自行取得了辽国南京。之后不久，辽国西京也被攻下，辽人在角逐中出局。金人首领没有理由停下脚步，顺势调马南下，直扑宋境。统帅们预想战斗会很快结束，因为宋军在对阵气息奄奄的辽国时都乏善可陈。他们错了。1126年，金兵进攻宋朝都城开封，遭遇了激烈抵抗。开封的城防系统修缮一新，城高池深，堡垒先进，用上了冷堡和瓮城的结构。宋朝守军还拥有威力巨大的火药武器，除了标配的火药箭、火炮，他们还装备有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霹雳炮。目击者写道：夜发霹雳炮以击，贼军皆惊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金人决定放弃开封，不是位于霹雳炮之位，而是一时权宜，因为宋人答应以丝绸珍宝为限。不过宋的火炮也显然起到了威慑作用，金人似乎从被俘的宋兵和工匠那里习得了一些火器技术。据历史学家王兆春说，数月过后，当金人再次围攻开封时，其攻城能力已非往昔可比。开封之战，金宋双方都大范围地使用了火炮。关于这场战役的文献尤其详细，王兆春写道：这场以及同年的另一场战役，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详细记载使用火器的作战。记载显示，金军使用了火药箭和巨大的投石机投掷火药燃烧弹，宋军对之以火药箭、火炮、霹雳炮和一种叫金枝炮的武器，最终金军获胜。当他们进攻宣化门时，火炮如雨，箭犹不可击。宋朝守军迷信一个神秘的武术家，此人保证只要放他一人出城，他能以六甲神兵退敌。结果此举失败，金军于是攻占了开封，获得战利品无数，其中包括20000支火药箭。宋被迫南迁，在今天的杭州建立了新都。金军穷追不舍，在接下来的激烈战斗中，一种新武器首次正式亮相——火枪，枪的元祖。火枪顾名思义，形似长棍，末端连接一管，管内装填火药。 在理想状态下，火药点着即喷火，我们会看到此物最初并不好用，威力有限，但经过几十年发展，火药威力在增强，火枪的管子在加长加粗，人们开始往火药里加入弹丸，最终发展为枪。一些学者认为火枪在宋朝之前就出现了，理由是950年左右的一幅著名绢画，画中妖魔手执形似火枪的东西指向释迦牟尼，意图打扰后者入定。根据我们已知的11世纪火药配方的效用，这种情况不太可能。虽然1000年的宋朝文献以及1044年的五经总要也简略提到了火枪，但大部分中国学者也都不予承认。无论如何，第一次详细描述火枪使用的文字是来自对1132年一场次要战役的叙述，宋朝城市德安之围。